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七，摄政王热震事件与凶天的关联。土兔年1939年，经不住雍乃喇嘛强巴格桑的一再鼓励和要求，摄政王热震开始产生到帕汪卡座前求法的念头，并征求经师普救仁波切的意见。经师回复说，前世达赖喇嘛尊者给我的遗言嘱托说，阁下等西藏诸高僧万万不可到帕汪卡座前受法，帕汪卡的传承中混杂有夏钦阿旺慈城的传承，您等诸高阶喇嘛不可同他产生法缘等关联。由于普救仁波切的不停叮嘱并不分日夜的顽固反对和制止摄政王热震到帕汪卡座前接受任何的教法，因而使得摄政王很不方便。这期间都是雍乃喇嘛在尊者帕汪卡座前分阶段的领受普救仁波切所阻止的那些。此处所述的雍乃喇嘛名叫强巴格桑，帕汪卡认定其前世一西桑布是凶天所化现。如此说来，在两位高阶喇嘛之间挑拨离间的其实就是凶天。总之，摄政王热震仁波切从帕汪卡处接受菩提道次第论、三世道次第、圣乐金刚等一些无上密续的法脉，从而建立了师徒关系。基于此，摄政王热震仁波切不仅把帕汪卡的座位安排到高阶喇嘛之首，还不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禁令，准许他在大法会期间说法，以及前往康区和卫藏各地传授南传道次第论、圣乐金刚灌顶等达赖喇嘛尊者禁止他传授的教法，并公开宣扬凶天是格鲁派特殊的护法等。但没过多久，摄政王热震就意识到了这个被视恶鬼的无影鬼魅幻术，从而开始实践各宗派的教义，并对凶天实施厌圣焚魔仪轨，引起帕汪卡的极度不满。对此，据传记描述，在此前后，热震开始杂乱地修行各教派的教法，与昌都的灿宁喇嘛合流，通过新编格萨尔王次第等方式对凶天实行厌圣焚魔仪轨，还将帕汪卡之前在昌都所著将兜率上师瑜伽的许多诀窍结合格萨尔王的教法，被热震等求得后竟然宣称是灿宁喇嘛的新著等，有很多人甚至将出版品呈来清除验明，故而上师颇为不悦。总之，摄政王热震因意识到被视怨鬼的本相后，按照前世达赖喇嘛的遗愿实践各宗派教义，厌圣焚魔被视无影鬼魅，从而触怒帕汪卡，乃至于后来请他担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时，帕汪卡也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原先摄政王热震打算从帕汪卡座前接受弘法时，经师普久仁波切以达赖喇嘛的遗嘱为理由极力阻止。雍乃喇嘛强巴格桑本是热震拉章的总管，却吃里扒外，暗中把拉章的情况一一通报给帕汪卡，造成帕汪卡对普久仁波切的不满。在那期间，摄政王热震仁波切因厌倦政治而提出辞职时，雍乃喇嘛强巴格桑又强烈推荐达扎仁波切接任摄政王。摄政王热震因此才通过内部指定的方式让大家一致同意达扎仁波切接替摄政王之位。后来 又使这个雍乃喇嘛不断以内部通信方式给热镇仁波切送来达扎如何做事、如何对热镇仁波切不友好的消息，造成热镇与达扎之间的冲突。为了从达扎仁波切手中夺回政权，又是在雍乃喇嘛的谋划下，由热镇寺的总管加倍坚赞把装有手榴弹的木盒送给甲本刚秘书，即达扎的随从，结果事与愿违，窃秘密败露。雍乃喇嘛还多次致信给热镇仁波切，鼓励其投靠中国国民党政府。热镇仁波切虽然每次都回复说这样不恰当，但最后还是经不住他的请求而顺水推舟，与中国国民党政府联络。结果事情又被西藏政府驻南京的代表获悉，卸任摄政王热镇及其周围的人因此而锒铛入狱。后来热镇死在狱中，雍乃喇嘛则畏罪自杀。由这些悲剧可见，不论何事，只要与此被世怨鬼有关联，于公于私必然是伤害大于利益。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八，凶天是格鲁派的护法吗？有关凶天的形成，第五世达赖喇嘛明确指出，凶天是由于转世者扎巴坚赞发邪愿而形成，而后世的萨迦法王贡嘎龙珠供奉凶天以来，其善食堪布以前所未有的词语颂扬凶天，并称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火供未能减除凶天，还引述无从查证的所谓宁玛派伏藏经典，称凶天是一个既行善也作恶的一种非人，而其究竟自信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等以演绎的方式大加赞颂。但在另一方面，萨迦法王父子又明确地将凶天认定为被世恶鬼。宋词书亦记载凶天对萨迦达庆自称为格鲁派的被世恶鬼，而萨迦的文献中也有类似记载。在萨迦法王贡嘎龙珠时期，萨迦贡嘎龙珠抵达寺院寝宫的当晚夜梦中，见父王索南仁亲坐以很高法座之上，身穿阿舍离的萨霍装，前有日月同辉甚是庄严，乃线上有三个珍宝的曼陀罗。父王身上出现血雨浓的同时，大悲佛殿门口有一浑身长满眼睛的僧人即凶天，说其他尚好，让格鲁派的厉鬼来治疗吧。凶天在萨迦达庆父子面前一口口声声自称格鲁派厉鬼或格鲁派的被世恶鬼，再再显示其对格鲁派的不友善，而主张凶天是格鲁派特殊护法的依据就是以所谓凶天为上福迪喇嘛扎巴坚赞死后转生形成的说法为基础。上述扎巴坚赞前世喇嘛格勒巴桑、索南义西汪布以及第十五任甘丹赤巴班钦索南扎巴等，甚或追溯到布敦仁钦竹宗喀巴的新传弟子持律者扎巴坚赞。如前所述，扎巴坚赞并非真正的上福迪喇嘛之转世，第五世达赖喇嘛就明确指出，转世喇嘛格勒巴桑的转世沦为被假冒之路，指非圣而假冒圣者扎巴坚赞等，多次谈到扎巴坚赞并不是上福迪喇嘛的真正转世，因此由上福迪喇嘛而附会导持律者扎巴坚赞， 再往前追溯到持律者扎巴坚赞的推论方式，就像无源之水牵强附会而已。更何况史料中有关格鲁派及各大教派大德高僧制止或施法调伏凶天的记载俯首皆是。在对照凶天追随者渲染的凶天伤害诸多格鲁派持教高僧的故事，以及追随者在现实中杀人放火的恐怖行为，凶天究竟是神是魔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但帕汪卡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甚至另辟蹊径。在凶天源自扎巴坚赞，扎巴坚赞为上福迪喇嘛之真正转世的基础上，再往上追溯班清索南扎巴、布敦仁青竹、持律者扎巴坚赞等为历代转世，以此方式把凶天包装成格鲁派特殊的护法神，并自话自说的于火虎年1926年所著筹捕疑鬼广本之战胜四方古月前言中称，据说该大护法真的是转世者扎巴坚赞所幻化，而转世者扎巴坚赞乃班清索南扎巴和持律者扎巴坚赞的末代转世，这点不会有错。后来又通过撰写凶天的筹捕疑鬼广本，把凶天从被世恶鬼转换成了格鲁派特殊的护法神。帕汪卡为什么如此执着地推广凶天？似乎除了因为凶天对帕汪卡个人表现亲近，自称为格鲁派与众不同之护法而请求得到供奉而外，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好或更有力的理由或根据。虽然十三世达赖喇嘛曾遏制帕汪卡宣说凶天信仰，但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帕汪卡竟然变本加厉地传播凶天信仰，尤其是在摄政王热振准许他前往康区后，专程前往纳雪，为自己早年撰写的对凶天依命立誓灌顶法从达普仁波切处披上接受镜像传承的外衣后，利用其圣名在康区极力推动凶天信仰，由此凶天信仰开始在雪域西藏泛滥。期间有关凶天的各种故事也纷纷出笼，在蒙古洛桑达扬的有关凶天教法之目录袖珍本中，就记录了凶天的产生是因为乃琼大护法对持律者扎巴坚赞和班钦洛桑扎巴再三请求，以及扎巴坚赞去世前乃琼护法前来助他转生为威猛护法，第五世达赖喇嘛派遣戴着面罩的使者去见凶天，以及凶天求医等各种传说故事。据说当时出现了西德念乃喇嘛的凶天威猛颂等诸多与凶天有关的经文或经传者，除了以这类神话故事推动民间对凶天的接受，凶天追随者也努力争取格鲁派内部对凶天的接受或认同，其中就包括促成以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喇嘛的名义发表对凶天的礼赞文。其中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6岁时为躲避中国军队的入侵而于1959年逃亡到藏印边界的雅东，在驻西东嘎寺期间首次与寺院的凶天护法发生联系，期间应四方要求由副京师赤江仁波切代笔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撰写了礼赞文，而十世班禅喇嘛的礼赞文文末著名比丘僧班禅喇嘛写于扎什伦布寺，没有具体时间。在第十世班禅喇嘛的一生中，既是僧侣身份又住在扎什伦布寺的只有1952年6月14岁时到1963年失去自由为止的那一段时间，其中1959年以后西藏时事纷乱，大概也无心写这些， 故而这个礼赞文大概也是他十几岁时由京师或扎什伦布寺的僧人以他的名义写成。因为没有迹象显示第十世班禅喇嘛曾供奉过胸天，尤其是从监狱获释后，班禅仁波切在致力于重建寺规戒律的过程中推荐的都是第八世班禅喇嘛时期制定的扎什伦布寺的寺规，而该寺规明确规定禁止供奉胸天。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尊者倡导通达一切圣教无为殊胜，一切圣教显现为教授殊胜，易于获得圣者密意殊胜，极大罪行自去消灭殊胜。格鲁派教法因而被称为四大殊胜，但由于胸天以爱护格鲁派清净教法为名倒行逆施，不仅对格鲁派造成伤害，而且也严重伤害了各教派水乳交融的和谐关系。